Hello， 欢迎光临 Mia Talk。
每个人都是有趣的书，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一杯咖啡的时间，与你分享生活点滴。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 Mia。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邀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就是我念性别研究所之后，算是数一数二的好朋友。欢迎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硕士张宇安。
嗨，大家好，我是宇安。
欸，你终于可以放上这个抬头了。
真的太感谢了，我花了6年的时间，终于熬过、这个、
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对，终于告一个阶段。
对啊，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你在这段时间努力不懈的完成了这一份论文。论文的主题是触不到的他，社交娱乐直播里的亲密关系。嗯，我比较好奇的是，当然这件事情是我原本可能就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想要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就你当时是怎么样开始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其实我进研究所的第一年我就想做这个主题，但那个时候一直在一些比较朦胧的框架里。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两部对于我写作这本论文很重要的电影，一部是《云端情人 Her》，然后另外一部是《银翼杀手2049》。
哦，
对，然后这两部作品里都有很有趣的角色，一个就是《Her》里面那个主角嘛，就是那个用 AI 人工语音智慧塑造出来的 Samantha， 对，作为所有使用者的云端情人也是。然后《2049》里面呢，是有一位叫做 Joy，
对，
他也是类似，也是用 AI 做的一个有点像虚拟的家务管家加上陪伴者的角色，
没错，
对，然后他就是会读取用户资料，然后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既陪伴你身心灵又服务你居家工作的一个角色。
嗯，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没有实体，但是又能够深深感受到我似乎爱着他跟需要着他的这份情感是怎么来的。
哦，这个其实真的如果以刚刚那两部电影来谈的话，它比较像是虚拟人。
对，他们都是真的非实体。然后我就不停的去想象说，如果我们要去理解我们所感受到的亲密跟陪伴究竟实体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谈爱跟把爱挂在嘴巴上理所当然，但其实没有人深究那之中我们的成分，我们自己投射的成分，或是我们自己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在这里面。然后其实从像台湾的社交娱乐直播是2017年大家开始比较耳熟能详，对，然后可以在捷运啊公车站的广告都看到，甚至电视手机的广告就出现。然后当然也有非常多类似的类型，比如说一日女友这种上网可以去订，然后陪伴你可能看电影或者有一个约会。
可是那个是实际上一个人出现，
对，这种都是，但是角色都是我今天可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需求，然后我请你量身打造，为我创造出一个我被爱与被陪伴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在寻找这之间比较好着力的切入点跟分析的方法，然后我就慢慢去看了一些直播的内容，然后就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非常表演性的东西，那个表演性是真的可以唤起你对于某一种情感的投射的表演。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去观看为什么这个表演会成立，跟这个表演被像球丢出去一样被接收到是怎么样晃荡我们的春心这样。对，我们是真正的实际实地的被感受到好像被爱的感觉。
是，
对，然后再来一个点，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商品化或是虚拟的情感都会交织在一个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探问上。对，所以人类对于真实的框架跟想象到哪里也是我很想处理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很简白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只去搭飞机知道空服员递给我毯子是因为他要领薪水，但我们就不会去质问说他给我毯子不是因为他真的担心我会不会感冒，他不是真的关心我。可是当你今天去，比如说你真的沉迷于直播，然后觉得哦，我跟这个直播主感觉很亲密，但你就会不停地去问自己，他是真的对我好吗？还是他是为了我的钱？ 但是就是他的工作跟他的私生活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不停的碰撞到那个情感的真实性到底是什么的想象。
其实今天我在跟办公室的朋友同事聊到亲密关系这四个字哦，其实亲密关系就是大家都会写亲密关系，
没错，
就是各种亲密关系，但是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值是什么？
对，
其实它很复杂的，
没错。
说实在，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哦。因为像我自己身边有个朋友是做那个夫妻亲密关系的研究的，然后他做的这个研究呢，他讨论的是在就是因为他们夫妻的职业是一样的，然后离开工作职场之后是怎么样在家里面互动的这种类型的亲密关系，对，所以。我就会比较期待，应该是说不是期待，就是说我就会比较好奇说，哎，对，那你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真实性的这个问题，
是，
那你是怎么，就是应该说从你的研究里面你是怎么去梳理这个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的那种感觉呢？
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大家在直播里面产生了某一种憧憬，或是觉得自己好像需要与被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探问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否定真实的问句，对，所以他是从一个否定的视角去切入，这是真的情感吗？他是真的对我好吗？
嗯哼，
我觉得他只是想要骗我的钱。对，他们其实那个诘问法背后给自己的答案都是不是。那你越是说那不是，就代表他就是敲到你对于真实性的那个偏见，他不停的在敲门，所以你才会有一种啊，我需要去处理他，他不是我真的需要的，
他不是真的。
对，
但是我又
这样问，
但是我又真的感受到了，
对，所以他才会提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嘛，不然他就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很有趣，就是当你触摸到某一个东西的外在，然后你用否定的时候去处理它，去切割你与这件事情的关系的时候，你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代表
它的真实性其实没有什么真实不真实的问题，它就是存在，
对，它就是内在于你自己身体里面你才必须要不停的去反问自己这件事情。
哦，欸，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想想看的部分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像你提到的，就是2017年之后其实直播的这个平台越来越蓬勃发展的状态，其实有很多的人在看待直播主的时候，那你对于这个直播主的这种依恋，对于直播主的这种情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想想看，你是不是就好比我们刚刚提到那种，就是你会先否定自己，然后先说不对不对，这是假的，他只是要我的钱而已，可是你又很期待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人类对于情感的需求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一个探问，就是它其实我在做这个研究之后，我有点觉得它其实不只限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更广袤的，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会需要陪伴跟需要被理解的这份心情从何而来，然后所有我们在生活中已经认为理所当然亲密的对象，它的形成又是什么，然后之中与我们的关系，对，所以我选择了这个直播主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当然可以很精辟的去分析说，哦，他们的表演性跟他们工作还有情绪劳动的交织是怎么发生的，但这些东西其实写下来之后你回过头看会发现我们生活中何尝不是啊。
对
对，
其实在生活当中其实不一定是直播主，有时候你在面对其他的情感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样的代入感，
对，因为我们对亲密关系的对象都会有一个想象，是希望他贴近又真实，但是所谓的真实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在面对不同的场合跟对象的时候，一定都会有自己的某一种经营方式，讲经营方式好像很世俗，但当然就是你在那个场域跟你面对一个你很心仪的互动对象的时候，你想要表现好的那个心情，其实就是我们在
经营，就是那个经营嘛，对啊，
对
啊，
不管你是在职场上，还是你今天去约会，甚至是你们已经生活了好几年
的，那种什么工具书。
教你怎么约会的吗？
对对对对，教你怎么约会，教你怎么在职场
如何选择第一次的餐厅之类的，
如何在职场生存，有没有？就是什么 你要演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才能够打中那个你自己的老板的心，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就是你想要表现什么样子，你觉得最好，你想要拿出你最好的样子，
跟面试一样，
没错。然后你希望对方看到你最好的样子，回馈给你什么样的神情跟态度，然后你会借由他对方的回馈来，其实是补足你自己对自己的
那种
不满意跟空虚感。我不确定我这样好不好，所以我要顶起来表现得很好。然后如果你也喜欢我这个样子，其实我才会对于自己比较宽心跟满意。它终究是一个自己的匮乏的样子，所以它并不特定，它每天都在发生，只是我们从来不讨论这件事情。
嗯哼嗯哼，大家好像很害怕讨论这件事情。
对，害怕讨论爱的经历，好像戴着面具一样。
你讲的是害怕讨论爱的经营，那我比较我自己看到的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害怕去讨论在亲密关系或者是在一个情感的经营的上面你的弱点是什么。
对，它其实是弱点，
就是因为你要撑出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个撑出来的状态其实就是你原本没有的。
对，好，我就可以讲一些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访问直播组的时候，当然都会问说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直播组很常他们会跟我说他们被观众骗这件事情，他们会直接使用这个动词，就是受骗这样。然后大部分其实就是一些观众去假装自己有某些身份
哦，
来博取好像你的关注跟你的欢心这样。最常见的就是观众进来就会开始说他什么玩股票啊，那种年收入很高之类的，他们觉得你这样就是我就会吸引你来贴我这种。然后再更有趣一点的就是，我遇过一个直播主，他说他跟一个观众真的好到有时候下播会跟他分享一些心事或是工作上的苦楚，到他觉得已经好像要把这个人当朋友了，然后他就会释出一些很知微末节的讯息，比如说他去健身之类的，或是他身高大概是什么183之类的一些资讯。然后直到后来有一次发生一些事情，他向对方打电话拨过去之后，对方不敢讲话，那他就突然有一种直觉觉得
好像
怪怪的哦。对，但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很清楚跟他说哦，我是男生这件事情。对，但他后来他不讲话，然后他就突然想说你是不是是一个女孩子，他就在电话里这样问，然后对方就用非常可爱的声音跟他说对，所以对方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阴性然后很可爱柔柔的软软的女孩子。对，然后他就才把所有资讯突然整合在一起，然后去想说他好像也一直理所当然觉得对方就是一个可能对他生活有一些想象，然后可以互相聊心的一个男性的角色。但其实他对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故意的跟他特别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他就会释出一些小小的像符号一样的线索。然后他最近去健身啊，在练什么三头肌二头肌什么的，然后可能183公分，然后会开车去上班，这种就是比较阳刚的一些条件。
是
对，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其实这个观众如果不丢出这些线索，他们还是可以聊得很开心嘛，因为他们其实后来是成为一个分享生活细节的谈心的伙伴这件事情，但他就偏偏要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他其实害怕自己的某些情感无法在这个模板里成立，所以他拼命想要释出一些线索，让对方主动的去想象他是一个够高够壮有能力会开车会赚钱的男子，他才觉得在这个互动里你可以信任我。但其实没有，他们是两个长得非常可爱的女孩子然后成为谈心伙伴但他其实那个源头对我来说是他对于自己的某一种不满意跟某一种自卑跟觉得他现在这个身体在我跟你的互动上不及格，所以他必须不停的丢出线索来修饰自己，把自己打造成某一种
样子。
对，我觉得我这样讲你会比较喜欢我，那我们才会有一个我喜欢的互动产生。所以他的源头其实是一个很重的包袱，就是他觉得他现在他的身体这个样子没有办法被爱，所以他才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想法，会是因为他认为在直播平台当中你得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建立你自己的那个形象才有办法互动， 会是这样的概念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框架，就是他可能第一件事情就觉得女生喜欢女生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被接受，所以他很直接的就选择一条对他来说阻力最小
的
路径。没错，
真的，
阻力最小的路径就是我们遭遇自己人生的难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说，哦，那我就转个弯去走这条社会框架上面障碍比较少的路。我把自己假装成一个阳刚男子，我就可以被爱，那我就去演。
Ellen Johnson。
对，然后再来是你直播组对于这种一对多的观众表演，他可能也会想要稍微比较有竞争力啊，对啊，所以那同一件事情，他觉得他现在的样子不够
有竞争力，
对，不够值得被爱跟被关注嘛，跟获得一段好的谈话，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方式。
那在你的访谈当中，因为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就是可能跟这个观众比较有关系，或者是观众的一些投射比较有关系。那在直播主本身呢，直播主是怎么样去看待他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到后来都会有一点无法切割自己做工作还是在
生活。
对，因为因为你其实每天接受所有人对你诉苦啊，或是对你表达倾慕，不管是多浅白的哦，你唱歌很好听，你今天穿很漂亮，你今天妆化很好，但那些都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个外壳，那都直接打到他们身上。所以我的受访者就会直接跟我说，他觉得我必须要让人喜欢我才有办法做好这个工作。
哦，
所以那个所有的质疑跟喜爱不喜爱都是直接冲着他们本人而来的。因为那个是很吃临场反应的，那个表演性已经太没有折冲了。比如说哇，今天一个人上来就跟你诉苦他今天遇到的苦难或不好的事情，那你就是要想尽办法去给予一个对方
会想要的回应。
对，所以那个就是你从自己内心掏出来的，不管是分享或是安慰也好。对，
哦，所以如果是那个諮商师就不行，因为諮商师可能会让那个观看的人就难过，就直接戳他的痛处。
对对 对, 对，他们其实是对，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陪伴啦，就是他跟諮商是不一样的啦，
没错。
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是工作嘛，所以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在看待这个工作的时候，在这个界限上面就其实蛮模糊的了。
对，而且他们其实虽然大家都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说哦，我今天来做直播是要让大家快乐，但那个快乐不会是你一直在嗨的状态。对，那个陪伴跟真实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甚至可能要示弱，然后要讲一些生活里有一些负面的情感，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催动所有人，让你觉得啊，这个人好真实跟好亲密的想法。
对，这个就是一种真实性的问题嘛。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极正向，然后什么都好，
然后什么都做得很厉害，这样不需要你帮忙的
时候，好像就不够真实。
没错，就是那个亲密感其实来自于我的生活也需要你，对吧？所以你会觉得你陪伴我的时候，你也补足了我的某一块缺口，这件事情才会让我们觉得哦，我们两个人类，我们两个生物好亲密，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下，我们才可以共同创造一些回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不可能是表现出哦，我是一个弯人，我是一个女强人，我每天都超嗨，你们不用懂那个，我也超厉害的。对，他们都会讲说他们
才没有办法。
对，他们都会说他们会界定的很细，比如说感动的哭，他们自己会容许。但如果你今天是很生气或是难过的，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要去闪避自己冒出来的这样情绪。对，
哦，
对，所以那个东西是很细致的，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可亲可敬，可是你又不能 too over 的那种。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生活中超常见的，就
是
有时候我们很真的很真实跟脆弱跟庞大的情绪，反而会觉得不应该在某些场合表露。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情绪，其实就像是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谈到的那个感觉，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弱势，我不应该要展现在别人或者是展现在我亲密的人之间的。
对，
就是当亲密的人之间你们的互动需要有一点点的所谓的脆弱当成是一个真实的验证的时候，其实 很大的脆弱是不可以在这里面发生的。
没错，所以他们我的受访者都会提到一些小这个字，他们就会说哦，有些小情绪或是小事，哦，对，他们会讲说这些东西其实反而是一个像谈资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因为你发生一件事情然后聚集过来，然后跟你产生一些共鸣，但那些其实都是他们细细掌控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某一种展演，就恰大好处的展演。
是是，
所以这个工作跟这个劳动背后其实有一些非常细致的跟微妙的拿捏，不要觉得他们就是好像每天在装傻或者是假装自己是一个傻白甜，大家其实那些直播主是很聪明的在知道说哦，我今天要让你感受到亲近，我需要用的某一些筹码是什么，
是
对，但我觉得我们去谈筹码也不会很世俗，因为那就是他们做得很好的地方。
是你刚提到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那你在访谈直播主的时候有没有人自己应该是说会不会出现一种状况是直播主本身想好一个他认为这样子比较容易亲近别人，或者是在这个工作上面会比较容易一点的人设，但其实他跟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没有那么接近呢？
我其实所有受访者都跟我说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帮自己立一个很完整的人设，但是因为这个工作你要讲求陪伴跟很长期，他们是真的比如说一个月30天，他们每天晚上可能一整个月都不休息的播4个小时这种，对，所以到最后他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今天反而把自己设定的很完整，会撑不下去，很有趣。但是所以他们还是有给自己一些框架哦，他们给自己的框架必须是在他们自己所有的特质跟经历里去拣选他已经有的筹码，然后去展现。这样子反而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操作。
面试，
对对，其实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稀松平常，就是你本来你就是你的人有的所有特质跟专长，像一个池塘一样。那你今天要展现自己的时候，你当然
你要捞哪些东西？
对，你要捞哪些出来凸显自己？其实他们就是在做这件事，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微妙跟厉害，这样。因为有些，比如说有些直播主就刚开始跟我说，他觉得比如说装可爱。把自己弄成像邻家小妹妹这样子，一定会很吸引很多人都内他这样。然后他给我说，他2个礼拜就演不下去，他觉得那个大家好的那个谁
太辛苦了，
他自己都这样，
自己都没有办法。
对，然后开始从3个礼拜就开始就是放飞，就放飞成一个普通的状态。对，但他们可能会选择隐藏某些事情，或很微妙的去修饰。比如说不透露年纪这件事情，对，因为年纪大家还是会有一些遐想吧。
没错没错，
我觉得亲密关系这件事情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摸透对方是什么样子，但对方若即若离，像是一个画作，你最后会交叉在一点，消失，房子都在那点消失，你就可以借由那个点点去想象，哦，这个地平线是无限延伸下去，这个街道是无限开展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一个人到完全透彻到仿若他就是我，甚至我们也没办法理
解
到
自
己，
是
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看不穷尽的状态，反而会让你有更多想要投入跟更多自己的幻想，那是一个正向的跟一个我觉得值得被探知的状态，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件事情，对，所以比如说他们就会隐藏一些事情，但他也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哦，年纪多少不告诉你，他们可能会
用一
些调皮的方式，
啊，去避开，
对啊，
讲数字，
对，讲数字啊什么的，对，很有趣，
是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就比如说，就是你问我年纪的时候，我就说，哎，你猜猜看
啊，对啊，
就是你觉得呢？
对对，
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没错，
就是让他避开实际上的数字，
对，
然后因为这样子，他其实会对这一个人的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他又会太真实，
对，
或许他又会太真实，就是對，就是在这个直播的平台上面，其实不管是观者或者是那个表演者本身，他们中间都有一些真实跟虚假之间的一个转换，跟那个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是在这个研究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是人跟人交流之中本来就会保有空隙，那个空隙到底怎么填满，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想象，
没错，我们自己、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对于人际关系的向往，
嗯哼，
对，
嗯哼，
会去填满它。所以所有的直播主都会跟我说，他们如果在生活中真的有交往的对象或是伴侣的话、嗯、他们都会很巧妙的不去讲，
嗯哼，
对，但他们一方面又会很纠结、哦、觉得说我今天做好这个工作就是我工作能力很好啊、嗯、那我生活中有很美满的情感生活其实根本不应该成为一种阻碍，
是，
对，但是他们又不可回避的要去承认说今天观众会对你就愿意花时间，其实他们是花时间、
嗯嗯、
花时间在你身上一定就是对你有某一种憧憬，但那个憧憬不一定是真的是我今天就是要追你哦、喔，
就是要跟你交往，
对，我就是要、嗯、我就是要把你变成我女朋友那种，不是，他们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憧憬，你必须要努力的去维持那个模糊的地带，
嗯哼，嗯哼，
才让这个情绪可以发生，
嗯，
对。然后我有遇过那个观众，明明就是他有结婚，然后他也告诉大家他有结婚、嗯，但他每天来就是会撩大家，就是他觉得那个表达我们很亲密的那种情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oh, okay.
对，他就把这一阵子当游戏场，然后就会开玩笑说什么、mm-hmm, mm-hmm. 主播出差啊，其实我住隔壁房间啊，他赶快下播我就可以来找他这种，但大家其实是玩得很开心的、mm-hmm, mm-hmm. 并不是那种勾心斗角式的，然后对，然后甚至其实有一些女性的观众，然后我们也都会互相玩，就是我们在这里、oh.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亲密的游乐场、
嗯、
我们有这些筹码可以玩、嗯、我们就大方的玩啊，为什么要逃避、嗯、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确实有成就乐趣，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你今天来就是在表演某一种事情，不是主播在演、啊、我们也可以玩、
啊、观众也可以
演
啊,
观众
也可以玩啊，对啊对啊
对
啊，
然后大家在那个玩耍里是不会被冒犯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嗯就是大方诚实的在玩的状态，
嗯哼，
很有趣、
嗯、那在你的访谈当中有就是直播主有去遇到或者是有实际上碰到那种比较不友善的事情吗？不管是跟家人或者是跟那个观众之间的互动。
嗯，我觉得大概可以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直播这个工作很难被认真看待为工作、
oh, 是，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是他们直播主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搭计程车或剪头发，然后
被问到
对被问到
说
你做什么的呀什么，他们其实都会有点闪躲，
嗯哼，
对，因为其实他们都会说因为你要解释这件事太复杂了，
是，
你讲出来人家就会说哦，你心机是不是很重什么，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贩卖亲密跟贩卖陪伴这件事情背后有太多污名了，
嗯哼，
就大家会觉得感情就是一个很私有的，
嗯，
必须要专一的，
是，
它是不能跟金钱牵涉上关系的，
嗯哼，
对，
嗯哼，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要跟一个陌生人去解释这件事情，有太多的成本跟阻碍，还有不理解，
嗯哼，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在做主播工作的，其实承受蛮多家里的不理解，
哦，
对对，有一个主播其实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工作、
嗯、
然后他已经做三四年了，然后他爸妈还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出去工作，然后他
就,、哦、
就
是什么时候要换工作，
对，没有，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做一个正常的工作，
哦，
对
okay, ok,
但他们根本不觉得那是一个工作，他们就觉得你可能是打工或是消遣或是陪聊天，
嗯哼，
就是也不会认知到他真的有在赚钱，可能、就
是、
是
是是，
他们会觉得哦，那是一个有赚外快的消遣钱这件事情， uh-huh. 但他收入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好多倍的那种、喔、他爸妈还是不觉得那是一个正当的工作，然后他就有点有苦难言，他就觉得我已经在工作了，他不知道怎么，他没有知识跟力量去反映这件事情、
嗯嗯、
所以他一度还想说他是不是要去念传播学院 EMBA 或是真的去念一个硕士班，然后去找到一些理论知识来建构自己对于自己
这个工作上面的那
种语言跟理解去说服别人。
哦、
uh-huh, uh-huh. ，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对于所谓的正当工作的一种想象，就是大家会觉得某一些工作是正当工作，是好工作，
对，
然后某一些工作就是不好工作。
但直播主被认为是不是一个好工作，我觉得牵涉到就是。一个是大家会觉得情绪跟美貌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花费你的成本跟才能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你就是第一个你好像像躺着赚一样，
但身体资本也是资本，
没错。然后第二个大家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累积专业，因为大家都很期待你的正常的职业发展就是越做越风生水起，然后越往高阶累积你的经验，但是大家同时又会觉得哦，美貌就是你随年纪会下降的嘛，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这个不是一个有前景的事业。
是，
然后再来就真的是戳中大家觉得贩卖亲密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正当。
嗯哼，
对，大家就会觉得人类的私生活情感是非常的私有，它不应该跟钱涉入关系的。
哦，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骗嘛，就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那、你当直播主，你是不是就是在骗大家的钱？
对，
对不对？就是
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最后一个会，就是我观察到他们会遭受责难的状况，就是其实有些主播真的觉得跟观众之间有一些非常正面的交流，然后有一天观众突然想要确认某些关系的时候，对，然后他们就会被谴责说你从头到来都是在骗我，然后他们其实都蛮错愕，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我不管花的是时间还是精神力在陪伴你这件事情，那绝对都对他们来说是真心实意的、不管是我今天想要你跟我讲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我明明觉得啊，这没什么，但我还是想安慰你。这件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常发生吧？只是就他们每天
的
工作，
欸、
好吗？
真的，
我们要忍住，我们去对对方说出你
那个 judge
还好，
那个评价的感觉要
压
下来，
就
压
下来之后，然后又想强尽办法贴近对方的心，然后给予一些正面的回馈，这是他们每天的工作。那个也都是真心实意的，好吗？对，但他们。我觉得那是因为这种亲密关系没办法被放入我们现在认可的任何一种框架里。比如说我们算朋友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不会每天抖那1000块给我朋友。
是是是。
那我们是伴侣吗？好像也不是啊，因为而且你生活中也不是只有我。是我们确实玩得很开心，那我们到底怎么评价这个交流是什么？当他们遇到这种我今天想要解决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的难题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小，就是开始乱撞，在你的世界乱撞，因为你找不到一个世俗可以框架它跟放置它的。所以当它是一个悬吊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焦虑，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明明那么真实，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定义它的状态，要何以名状的时候，对，所以他们就会直接决定，好，要么我删掉直播软体，我不玩了。因为你就是来骗我的钱，或是跟你说我对你是真心的，但我觉得你不是，你就是来，你就是一个骗子这样。所以他们几乎每个受访者都跟我说过，他们被指控过是一个骗徒这件事情。
是，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是蛮伤的一件事情。那个对我来说就是前后台，就是你的表演。当你的观众可以走进你后台的时候，你就会出现某一种认知的落差跟撞墙的状态。
是，
对，
是
很有趣，
真的是会有这个问题哦。但是这个问题纯粹我自己就又会觉得说，其实为什么要定义呢？
对啊，
就为什么需要去定义某一种关系呢？
对，
就是你知道吗？我身边就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会谈到说，比如说他认为朋友就是朋友。朋友没有机会进阶到男女朋友的地步、或者是说男女朋友不可以后续分手之后变成朋友，
继续当朋友、
对对对对，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们会认为说每一段关系每一种关系好像都必须要给他一个名字，
没错，
然后给他一个名字之后，那个定义完了之后，他离开了这个关系之后，这个人就应该要消失。
没错，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真实性还是定义这件事情，其实都只是我们在说服自己。
没错，
对，就是我们想要画一个地图，然后告诉自己说 ，OK， 他就是在这个领土上，没有多，没有少。可是你生活永远会出现超出你控制的状态，因为人生本来就不应该建立在控制上吧？
是，
对，所以当那个焦虑感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失去掌控这件事开始摇晃了。
是，
对，
但实际上也不需要什么事情都掌控住。
对啊，
对啊，就是这样子，人生才有很多的可能性嘛，对不对？
而且我遇到一些状况是，明明玩得很开心的人，然后还会自己说，我觉得我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但又如何呢？就他明明自己都已经觉得但是如何，但他还是会先喷一句说，
我知道
一切都是
假的。 但是假的是什么呢？
对，然后又什么是真的呢？
对啊，什么又是真的呢？嗯，就是你付出了这个时间，然后你付出了这个情绪，就是你在那个玩的当下也是快乐的，那这是真的啊。
没错，
对啊，所以到底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其实这个是你这整个论文里面重要的一个扣问、欸。
没错，
对啊，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这个论文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去虽然我们是在做这个所谓的虚拟直播的这个研究、嗯，但其实它可以投射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种不同的关系里面。似乎我们在经营每一个关系的时候都透过同样的模式，
是，
然后这些模式其实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不自知，但其实不管是不是亲密关系，或者是这个亲密关系应该要怎么样去定义，或者是它的值是什么，我一开始讲那个亲密关系里面的值嘛、嗯、
对，
是什么，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遭遇，
是，
嗯，
是。
那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这一次我们今天整集节目里面聊完之后你没有提到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有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得非常深入嘞，基本上就是对啊，嗯，
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真的算好好的谈了一下你的想法，然后跟这个研究的内容，但其实也我相信在听的朋友也会从这些内容里面去想想看自己身边的这个亲密关系或者身边的一些情感的经营哦，是不是也是如此？不一定是情感啦，我觉得情感这两个字又好像被框架在某一件事情上，但是你跟上司的那个情感是不是情感，也是情感啊。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生活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对于真实跟虚假之间的这个关系跟那个界限，其实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需要被自己有意识的去想想看的。
我觉得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真实性或定义执着的时候，那就是提供你一个非常有力的讯号，要去提醒你请回到你的根源去思考，
嗯哼，
到底是什么会诱限你到需要去找到一个很确切的定锚之处。
哦，
这是很有趣，就像我刚刚说的妈妈，我明明在访问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大家否定说这是假的，
嗯哼，
那我是从这个假的讯号里不停去找那大家对于真的框架跟想象到底是什么，
嗯，
跟那个真假之间的经营到底是什么，然后去把它抽丝剥茧出来。我觉得某一种生活上的焦虑，其实我们感知到它，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我们就从这个作为一个破口，然后去认识自己的框架到底在哪里。
嗯，欸，真的这是一个很棒的结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整集节目的结尾哦，再次的感谢于安来到我的节目当中，
谢
谢
你，
谢
谢
你
啊，谢谢大家。
对，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